欢迎收听极客网播客节目《交流 Story》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我是杰瑞。
好，我们这是又是一期这个浪潮的把戏，给大家讲科幻的节目哈。
哎，
然后这期跟上期一样，讲的也不是新浪潮的故事啊，也不是新浪潮的这么一个，
先把说明给说了
啊。
嗯，
但是这个这篇很有名啊，以前就想讲了，
嗯，
这个一直没捞着机会讲，这次觉得到时候了。
最近补了好多这种，
对，然后开场我们音乐用的是这个 Outer Wilds 的主音乐哈，
想吃烤棉花糖了。
这个游戏就是没法给大家讲，
对
啊，跟今天的这篇有一些气质上有点类似吧，
嗯
啊，这个游戏我是不会讲了，请没有玩过的朋友直接整一个，
对，
如果你不晕3D的话，我觉得这是人生一定要玩的，人一生一定要玩的游戏，
立即一个买。
真的就话就撂这了，
嗯，
就是
就这个游戏啊，我也不知道说啥，反正你玩一下，
你可能进入它确实有点困难，
嗯，
但是它就放在那儿，然后你隔三差五的你试试，然后总有一天
你会让它打通，
体会到它的好。
对，就一定要整一下啊，一定要整一下，就那么一说，啊，说不好听啊，
嗯。
我们今天标题上也写了，我们今天讲阿西莫夫的可能是最有名的短片，
嗯
嗯，
就传说中的这个最后的问题，
哎，
啊，这个。怎么说呢？这篇我印象中出版的时候1956年，甚至在新浪潮之前啊，
嗯
啊，跟新浪潮确实不沾，
是的
啊。但是这个故事特好啊，这个故事能给你一种感受，就是说这个对科幻这个言止于此，但是无限空间的这种能力，
嗯。
啊，然后就最后问题也和这个终极的答案呢互文，
其实给你无限的延展和想象，
就是虽然这个终极的答案是42，这个在银河系漫游指南里是一个喜剧，是个黑色幽默，
嗯，
是
找个机会，哎，这个也不太，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也不太好讲，但是我
甚至经常会搞错这两个名字，
哦哦，银河系漫游指南连载到后来的时候那个故事起飞的程度是很恐怖的，
嗯，
特别是这个你读《银河系漫游指南》的话，你会带有一点这个，毕竟是科幻名篇的心理压力。你总希望从里面看出一些深，
小息点什么，
看出一些深度啊。这个想从这个终结答案是42当中看出
悟出点啥，
悟出一些讽刺。
嗯
啊，你往后接着看啊，《宇宙尽头的餐馆》，再见，谢谢你们的鱼，基本上无害。你后来发现，道格拉斯·亚当斯写这个系列，他就是想骂街。
哎，
啊，特别是后两本，真的，我就是。
嗯，
非常好看啊，也非常好看。朋友们，如果现在还没看过《银河系漫游指南》后面的故事，
嗯，
前两天大家看一下，
哦，
很搞啊。
就是你觉得它是世界名著，
嗯，
它也确实是世界名著，
是的。
但它可能不是像你想象的那种世界名著，
就是和比如说《银河系漫游指南》里啊，说那个拿1000万年整了一个啊，一开始500万年吧，整了一个宇宙的终极问题是这个42，然后他说你重要的是什么是问题，然后。整这个问题，然后没整出来，
嗯，
这个事儿
地球末了，
你能感受到一种某某有一种可能是很恢宏的这个，就是喜剧感
啊，很恢宏的喜剧感。
对对对，等到你把这故事全看完的时候，你能感受到的就是纯粹的喜剧，
对
啊，纯粹的喜剧感也非常妙啊，非常妙。这个希望我也是希望有更多人接触到后续的故事，
嗯，
特别逗啊。那说回来啊，这个与这个银河系漫游指南相比与终极的答案相比，这个最后的问题是一个相当严肃而且相当恢宏，真正意义上相当恢宏的短篇故事，
嗯，
啊，这个故事还是那句话，就是渺小的人类如何用自己的幻想填满整个时间与空间。我觉得最后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方案啊，讲了非常非常妙啊，
嗯，
就是不能说气势如虹，但是真的想得很远，想得很宏大，而且感想很宏大，我觉得这是最后的问题特别妙的一个点。
嗯，
行，我们就还是像上一期讲阿西莫夫一样，就是我们先把这故事讲了。
好，
挺短的，而且
这故事非常短。
它是那个黄金时代短片那个气质，就是三言两语，嘁哧咔嚓的就讲完了，
嗯，
而且还有那个最后的问题有特别典型的阿西莫夫的特点，就是里面出现的人物，你就知道他是
个工具，
服务于这个的工具，
嗯，
他要展现这个的工具啊，
嗯。而且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惜字如金，可以说，
对，
嗯
啊，而且他那种预言性质，就是像《伊索寓言》那样，特别就是特明显， 甚至比上一期我们讲那个九十一个名字还明显。
哦，
我们就直接开始。
好，
开场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2061年，你看1956年的作品，我跟你说，1950几年的时候，有很多的作品想象的未来都发生2000几年，就是我们小时候是啊，但这个还是尺度还是够的啊。
是
2061年的5月21日，可丁可卯的，当人类首次踏入光明时代，有人半开玩笑的第一次提出了最后的问题。问题是在酒后一场5美元的赌局中提出的，故事如下。
故事如下，
哎，首先这个亚历山大·阿德尔和伯特伦啊·卢波夫是两位虔诚的马尔蒂克照料者。作为照料者，他们知道巨型计算机那张冰冷的、滴答作响的、闪烁的连绵几英里的脸后面藏着什么，所以他是俩。他说的那个马尔蒂瓦克，
嗯，
这个说的就是这个巨型计算机。
嗯，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
他们是他的照料者
，照料者，
哎，
就是相当于这个工程师。
对，
嗯，至少他们对继电器和电路的布置有大致的概念，而继电器和电路的复杂程度，则早已超过了任何个人能够完全掌握的程度。
嗯，
马尔蒂瓦克就是这个超级计算机啊，刚才说了，就是好几英里那么大。的一个计算机一直在自我调整，然后自我修正，它必须这么做，因为人类不可能这么迅速或者充分的对它进行调整和修正。
好
啊，所以这个阿德尔和卢波夫就之前说 这哥们俩，
嗯，
只是在表面上对巨型计算机做一些轻微的照顾，任何人都做得来。他们喂给他数据，然后根据他的需要，根据这个计算机的需要调整问题，然后翻译收到了答案。当然，他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也能够完全享受马尔蒂瓦克所带来的荣光。就是这是个典型的在计算机早期对计算机的想象。
嗯，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阿西莫夫想破了天，他可能想象不到现在以手机的
是
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人类用计算机是这个逼样了。
哎，他还遵循着那个向计算机提出一个问题。
对对，就是阿西莫夫是想，哇，以后有了计算机，人类该做什么？
其实，
然后那边打开，大家拿开刷短视频，灵魂之子啥的，就是那个
灵魂之子交给
对。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
给自己耳光。
嗯，
对，
早上不说这个啊。
啊，
接着说正文哈。说几十年来呢，马尔蒂瓦克帮忙设计了飞船，设定了航线，使人类登上了月球、火星和金星。但想再深入，地球上的资源就已无法支持了。
嗯，
长途航行需要太多的能量，地球正以越来越高的效率消耗它的煤和铀。
嗯，
但它们的蕴藏量总归是有限的。卡尔达肖夫。文明分级理论，
文明分级，哎，
开始出现了啊！但是慢慢的，马尔蒂瓦克学会了从更基本的角度来解决更深层的问题。到了2061年5月14日，就是我们开篇那个时，
哎，
原本的理论变成了现实。
哦，
对太阳能的直接存储、转化和利用达到了行星级的规模。
哦，
跃升了是吧？戴森球来了，
戴森球了啊！
推荐大家听听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戴森球。还有这个卡尔达肖夫的这个电台节目哈，我们聊过这个事儿，就是达到这个规模，实际上是人类是一个文明，
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升级，
文明层级的问题。
是的，说整个地球摆脱了燃煤和这个铀的这个裂变，而且打开开关，将其自身接入了一个小小的直径为1英里的太空站，太空站在地月之间的终点处围着地球旋转，整个地球。都由看不见的太阳能量树驱动，整整7天了，庆祝仪式仍未结束，就说明就是这个，相当于庆祝人类进入到二级文明的这个整个
庆典，
整个文明的庆典啊，整整7天了，大家还是很爽，还是很高兴啊。然后阿德尔和卢波夫俩哥俩设法逃离了公众事务，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呢汇合了。
嗯，
啊，这是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地方，它位于一个废弃的地下室。马尔瓦蒂克那个巨大的身躯在这里呢露出了一部分，这儿就没人看管，然后处于这个低能耗的模式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啊，这个很满意很懒散的在那儿咔啦咔啦的，然后在那儿整理这个数据。
嗯，
因为呢他也属于赢得了自己的假期
啊。
因为这个活儿成了，最牛逼的事儿成了，
最重要的一个，
把人类文明推向下个阶段，这个成了嘛。
嗯，
小伙子们呢，这俩小伙子对此表示尊重。
嗯，
所以呢，他们起初并没有想要打扰这个巨型计算机。
嗯，
他们俩呢，随身带了一瓶酒，跟老白似的
啊，喝两杯。
对，
行。
目前其实他们目前 关系呢只有轻松的享受彼此的陪伴，然后还有这个享受这瓶酒。
好，
嗯，阿黛说想起来觉得真的是很神奇。
嗯，
他这个宽阔的这个脸庞上啊，
嗯，
露出了疲态，用这个玻璃罐搅那个酒，看那个冰块在那转啊，得惬意。说哎呀，从此呢免费的就能永远的免费使用能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能吸足够的能源把地球都融掉啊，把它融成一滩那个铁水，
嗯，
而且也不会觉得浪费能源，觉得心痛
啊，
免费能源，
有了计算机的算力，这些都不是问题，
想用多少就用多少，想用多久用多久，因为我们整个太阳的能量已经可以近乎100%的使用了，
想占红糖占红糖，
对，我想这
想占白糖占白糖，
是是是，
哎，行，卢伯夫呢把头拧向一边，就是。这个人啊，想说点反对意见的时候，就会做出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嗯哼，
什么抬杠起手式。
嗯，
他现在就想反对
啊，
因为呢，他现在正好也拿着这个冰块和这玻璃容器啊，也不少喝，
啊，
他说不可能一直用下去，他非得说这个。然后
我也唱点反调，
有点悲观。嗯，
对面阿德说：“嗨，就较这真干嘛呢？
是呢，
对吧？至少我说这情况可以直到太阳燃尽，
嗯，
对吧？”
哎，
鬼俩人都高了。罗夫说：“所以那不能叫永远。”
哎，
阿黛说：“操，非得杠。”
嗯，
行吧，那就几百亿年。
你怎么定义永远
啊？可能200亿年，行吧，满意了吧？
嗯。
然后罗夫其实这个头发已经有点稀疏了，
哦，
对吧，然后有点秃了，然后仿佛就是想确保还剩点头发。
嗯，
小心的这个喝了一口酒，说：“200亿年，那也不是永远。”
好
啊
啊，
非得倔是吧？
对。
那不是无限，
是比我们活得长，是吧？
嗯，
你寻思这干嘛呢？罗伯夫说：“那煤和药比我们活的时间也长。”你看里外里就这意思，就是你说这个，
就天下没有永远。
对。然后对面阿德尔说：“行行行行行，但是呢，我们现在能把每一艘飞船都跟太阳能太空站对接，他们能在这里和冥王星之间往返100万回，都不用担心燃料。”靠煤和铀，你说这个做不到哈。
嗯，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问一下马尔蒂瓦克，你就问一下，
问问这个计算机。
嗯
啊，然后老哥说我不想问他，我知道。
好家伙，
嗯，阿德急了，说那你现在说这些话就是贬低马尔蒂瓦克做出的贡献，
哎，
不许贬低他的贡献，他干得非常漂亮，
上价值了。嗯，
对，罗伯说谁说他干不漂亮？我说我不是这意思啊，
嗯，
我的意思是太阳也不会永远存在，
是
我们只说的，我就这意思。我们能安全度过200亿年，然后呢？罗夫拿了个手指指对方，反正是高了，你别跟我说你还换个太阳啊！现场突然有点没话了。
嗯，
阿德尔抿一口酒，罗夫把眼睛闭上，他们俩歇会儿，说了吵够了是吧？
再往下说要不欢而散了。
对，
聊的已经不是一搭事儿了。
是的，
寻思一会儿之后，罗夫眼睛一下就睁开了。
嗯，
说你。你刚才是不是在考虑等我们太阳死了之后就真的换一太阳？
嗯，
你是不是真考虑这事儿了？
嗯，
然后这阿黛说我没寻思这个，我说你肯定琢磨这个了，你的逻辑能力不强是你的弱势。
嗯，
是你逻辑能力强，
对，你就跟那些故事里人一样，突然被雨淋着了，然后就跑到树冠底下躲起来，你明白吗？人这么躲雨是因为他觉得等一棵树的树冠湿了之后他还能跑到另一棵树底下接着躲。
嗯，
是一种习惯，
对，阿德说
这个经验的依赖。
对，阿德说：“我明白了，你别嚷嚷，别急，别急，等到
看又急啊！
我们的太阳死的时候，其他的恒星可能也死了。”
嗯，
然后罗伯夫嘟囔说：“对，他们也死了。
嗯，
这些都诞生于最初的宇宙大爆炸，不管是什么样的爆炸，这些东西都有终结的一天。
是，
有的死的比其他的快一些，但是火箭鬼他妈的巨大恒星也只能活1亿年。
嗯，
我们的太阳能活200亿年。”然后那些矮星，啊，白矮星也好，什么就是
矮星，
随着那个多夫，
啊，
那个矮星，他们的有利条件或许能活1000亿年，但是过上10000亿年，一切都会陷入黑暗之中。
哎，
就是现在的大爆炸理论，宇宙学有这个热寂理论，
走向热寂。
对，
嗯，
说熵啊达到最大值，就这么简单，宇宙就死了。
哎，
阿德尔说：“我知道什么是熵，
不
用你
说，
不用你给我解释。”然后对面说：“你懂还怪了。”
就给你能的，
对
吧？对，
阿德说：“我跟你懂一样多。”
嗯，
于是这个
一样多。
罗伯夫说：“那我还用我解释？你应该知道，万物终有尽时。”
哎，
然后就吵纯半准嘛。阿德说：“对啊，谁说没有了？我说没有了吗？”
嗯，
然后那个 罗浮就搁那嚼字眼说，你说了，你看小可怜鬼，你说我们永远拥有，
你刚才是不是说了永远？
对、
啊、
哎对，
真要命，跟这种人聊天
无尽的能源，你说了永远、嗯、
这俩人也确实是就是这个时候一起喝酒、
嗯、你看就是两个研究员的那种形象，
就
是特别、就
是、
特别没头脑不高兴，
感觉在跟 Sheridan
对对对，就那种
纠结一些东西的感觉、嗯、
这俩人彼此也整挺明
白、嗯、阿西莫夫特别喜欢写很 nerd 的，那在那个时候没有这种词形容、
嗯、
但是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比较 nerd 的人，有时候他就喜欢写这样的，
他有
一
个 nerd 特点、
嗯、
叫这个汁儿、啊、
对，反正刚才说这个鲁波夫说了，你说永远了，阿瑟就
他妈肯定说了啊，
说他就能提一个辙，说或许有一天我们就能卷土重来呢，
嗯，
然后对面说不可能，
嗯，
我说为啥呀，总有一天说不定就成了，
嗯，
能回来，
嗯，
然后罗伯说那绝对不可能，你他妈还敢跟热力学定律较劲，真厉害，跟牛逼，但是牛逼你就问那个马尔蒂瓦克、
啊、哎，全知全能的机器，
对，他说行，你去问，我跟你打赌$5，我就跟你赌、
哎、
没有办法解决、啊、阿德尔呢喝的足够多，就是到位了，
到位了，
忍不住要去问一下、
嗯、
但是呢他的喝的量恰到好处，既控制不住必须得去问这个事儿，
又能问这个事儿，
足够的清醒，能够用必要的符号和运算组成一个问题、啊、
哦，
阿西莫夫也没有想到现在我们有 GPT 了可以张嘴问，
他说的这种就是使用符号组成问题，
还是打上那个
应该还是打纸带，
对，
打纸带的那种就是输入形式，
是
还是要用逻辑，
对，
对，
然后用文字翻译过来的话，这句话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
说将来人类能否在不耗费能量的情况下，或者等到太阳死于年老之后将它恢复到青春期，
嗯
嗯，
或者这句话可以被简化成怎么才能把宇宙中的熵的含量降低，而且是大大的降低、
嗯、
马尔蒂瓦克就陷入了死寂和沉默、缓慢的这个信号灯闪烁就停了、
嗯、
远处的继电器那咔嚓声也没了，然后就让人慌了，
嗯，机器整坏了，
对，就是没问啥呀，啥意思啊，就给整坏了，当这个惊恐的技术员们感觉自己就呼吸都已经绷不住的时候，
嗯，
连接着这个马尔蒂瓦克某处身体的打字机突然就活了，印出一行大字，说数据不足无法给出有意义的答案，
哦，
嗯，
然后卢波夫说嗨，赌局作废，他俩走了，
嗯，
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两个就是头疼欲裂口干舌燥的就是宿醉的老哥啊，已经忘了这回事儿、
嗯
啊、估计还寻思拿酒新的酒透透是吧、嗯、没寻思这个
透透还行、
啊、
透透，对，争取把这事儿忘了、
嗯、这段话这段结束了，
结束了，
然后新一段说零号时的完成了穿越超空间的旅行之后，杰罗德特一号和二号注意到显示屏里的星图变了、
嗯
啊、一瞬间分布均匀的那个恒星让位给了一个占据了屏幕的圆盘，它看起来明亮且光滑，
嗯，
杰罗德说你看吧，那个就是 X23 啊，他很自信的说、
哦、
瘦弱的双手呢紧紧的背在身后，骨节都发白了，而两位这个小杰罗德特都是女孩，两个小姑娘，
嗯，
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了超空间飞行，
好，
由内而外呢都为这一刻激动不已，他们呢咯咯的笑，
嗯，
然后围绕着母亲转圈，然后叫啊，我们到了，我们到X23 了，我们到 X23 了，然后他们的母亲就是刚才说那个杰罗丁核实到安静孩子们，
嗯，
然后他问他的丈夫说你确定吗，哦，杰罗德说呢有什么不确定了，他看了一眼天花板上有一块凸起的不起眼的金属，
嗯，
这个金属呢纵贯了整个房间，然后呢穿过舱壁消失在舱壁的后边，你看他们在飞船里，
嗯，
而这块呢这个东西跟飞船的长度一样长，
有
杰罗德呢对这根粗粗的金属条呢其实一无所知，只知道叫他小瓦克，你有问题就问他，你不问他问题呢他就会执行这个飞船导航任务，
嗯，
带领飞船前往预定的目的地，从不同的亚星系能量站、
嗯、
啊，亚星系的能量站吸取能量，
嗯，
然后计算这个超空间跳跃的等式，
嗯，
而杰罗德呢和他的家人们只需生活在飞船上舒适的生活区内等着就行了，啊，有人曾经跟杰罗德说过小瓦克，这个瓦克在古英语里是模拟计算机的意思，
哦
，VAC，
但他自己
VAC
对，但他连这个已经几乎不记得了，
嗯，
然后吉罗丁看着屏幕，可能这个作为这个母亲和妻子，然后这个时候也比较感性，他眼睛湿润，说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就离开地球让我觉得很难过，
嗯，
杰罗德说有什么好难过的啊，在那儿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这个 X23 上我们会拥有一切，因为你在这儿也不是孤单一人，我们这家人也不是先锋，那个行星上已经有超过100万人了，
哦，已经开始殖民了，
对，我上帝啊，我们到我们重孙那辈儿的时候可能还得再找一个新世界，因为 X23 马上就住不下了，
嗯，
所以说他们论殖民其实也不是那个抢先那一批，
嗯，对，就只是过搬过来。
嗯，
他思索了一下之后接着说，我跟你说幸好计算机啊找到了星际旅行的办法，
嗯，
否则我们这个物种的数量这么增长下去这个真是不好办。
嗯，
杰罗丁还挺哀怨的说，哎，我都明白你说那道理，那地球人都听过了。
嗯，
啊，杰罗德特就是他们的孩子一号，名字反正起的也是很有这个，那可能是那个时代就
时代特
那个时代就喜欢这么起名吧。
啊，
说我们的小瓦克，啊，是世界上最棒的小瓦克。然后杰罗德呢也捋捋他的头发，捋他女孩的头发哄说，我也觉得是我们这个小瓦克
真正气
啊，真正气，
啊，哄孩子嘛。
对，杰罗德说啊，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瓦克感觉真不错。杰罗德呢也庆幸自己生在这一代，而不是其他年代。
嗯，
在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只有一种计算机，体型巨大。
嗯，
能占满好几百平方英里的土地，
嗯，
每个行星上只有一台，他们被称作行星计算机。
嗯，
1000多年以来，他们的体型一直在增大，然后呢，突然间就升级了。
哦，
说晶体管啊被分子阀门替代了。
嗯，
啊，但实际上这事阿西莫夫好像都见着了，就晶体管换掉了这事。
对对对。
但是他说是被这个精子阀，
对，
精子阀门替代了。因此最大的行星计算机也能被装进半个飞船大的空间里。杰罗德感觉很得意啊，他总是会产生这种感觉，每当他想到自己的小瓦克比古老原始却驯服了太阳的马尔蒂瓦克还要复杂上好几倍，而且几乎跟地球的行星计算机，就是地球行星计算机是所有的行星计算机当中最大的，就跟那个一样复杂。你要知道这个地球的行星计算机啊，可是第一个解决了超空间飞行的难题，也就让飞向其他恒星系呢成为了可能。杰罗汀就叹了口气说，哎，这么多的恒星，这么多的行星，
嗯，
我猜啊人们呢就会一直往新的行星去住直到永远，就跟我们现在做的一样。
这个词又出现了
啊。对，杰罗德笑了说，哎呀，不是永远，别说永远
啊，
总有一天我们会停下来的。
哎，
但这都是几百亿之年的之后的事儿了，对吧？
啊，轮不到咱想。
对，恒星也有死掉的那一天，对吧？熵一定会增加。
嗯。
然后他的女儿，另一个小女儿，就是这个杰罗德特二号
、嗯，
问说：“熵是什么呀，爸爸？”
嗯。
然后他就给讲说：“小甜心哈，这熵啊，就是用来说明宇宙正在走向死亡的那个词啊，一切都会死亡，你明白吗？就像你特别喜欢那个对讲机器人。”你还记得吗？然后那个小姑娘说，那我那机器人换了个新能量块就好了，
嗯，
就不能换个新能量块吗？机器人就能换呀。
嗯，
然后他爸就给他讲说，行星啊本身就是能量块，对吧？一旦他们消失了就没有新的能量块了。然后小孩童言无忌，然后很天真，然后立刻就哭了起来。
嗯，
说爸爸别让他们死，
哦，
别让星星死，
听不了
就哭了。
嗯，
他媳妇儿就是杰罗汀说，你看你瞎他妈说
说啥
说啥呢，很恼怒的。然后杰罗德说，我怎么知道他们对这个事儿这么刺激啊。然后那个杰罗德特一号说，快去问小瓦克，快问问他怎么让行星再活过来。
哎呦，
然后杰罗汀说，带孩子费劲嘛，他说赶紧问，快让孩子消停下来，快快。因为这个时候杰罗德特二号也开始哭了，俩小孩一哭就连着哭，
二重唱啊。
对，杰罗德就很尴尬，说：“行，好，我去问小瓦克，没事啊，他会说的。”然后问完这个小瓦克之后，匆匆加一句：“哎，答案打出来，好吧。”于是，一会儿呢，答案就打出来了。杰罗德捧着一条这个薄薄的这个小胶片，
嗯，
说：“高兴了吧？”那个高兴的说：“你看吧，小瓦克说到时候他会照顾好这一切，这行星啥的没问题，你不用担心。”
嗯，
然后他的老婆妻子顺势说：“好了，孩子们。”没事儿哈，对吧？
嗯，
上床睡觉吧。
瓦克都说了，
对，很快就到新家了。
嗯，
啊，然后杰罗德就把这个胶片毁掉了。在毁掉之前呢，他又读了一遍上面的字儿，上面写着“数据不足，无法给出有意义的答案。”
嗯，
然后他耸了一下肩，然后看了看显示屏，那个 X 二三就在他眼前。
嗯，
啊，这段结束了，接下来是下一段，说蓝麦斯的 VJ 二三 X， 这名字。盯着银河系三维的微缩天图，它那个黑的地方，
嗯，
那个很黑很黑的深处，说道：“说我在想， 就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有点太神经过敏了，而太急了？
哎，
然后下一个人叫尼克朗的 MQ17J 摇了摇头，
嗯，
说没有，你说的一点不夸张，你知道吗？以现在我们的扩张速度，再过五年，银河系就填满了。
这个时代的这个、
嗯、又是一个新的时代。
对，这个时代的命名又
变了，
命名规则又变了、
嗯。然后这两个人啊，看起来都是刚过二十岁，个头特别高，然后身形非常完美。
哦，
啊，然后 VJ 二三 X 说：“不过，我不想向这个银河系委员会交一份这个情绪这么悲观的报告。”
嗯，
另一个人说：“我不会考虑其他形式的报告，让他们都动起来，我们必须让他们动起来。”这 VJ23X 叹了口气，说：“哎，太空是无限的，还有1000亿个星系等着我们去占领。你想想，1000多亿个呀！
是啊，
他旁边人说，1000亿不是无限。
嗯，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会变得越来越小。你好好想想吧，2万年前，人类首次解决了利用恒星能量问题。
嗯，
你看，就也没讲多少字儿，你看讲了20多分钟。
两万年前过去，
又过了几百年。”星际旅行就实现了，人类花了200万年才填满了一个小小的世界，然而就过了15000年就填满了整个银河系。现在每过10年人口数量就会翻倍。
嗯，
VJ23答应他，对，我知道，就是因为永生。
这
他对我说，好，对，实现了永生，我们得考虑这个因素。我承认啊，永生这个事儿有丑陋的一面，但是银河系计算机已经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但是呢，在解决了衰老和死亡这个问题的同时，他之前解决过的那些问题又回来了。然后对面说：“尽管如此，我猜你也不会抛弃你的生命吧？”这是 VJ23X 说的，
嗯，永生嘛。
对。然后说话这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MQ17J 说：“当然不会。”随后就语气和缓一些说：“说还没到时候，对吧？我觉得我自己还不算太老。”你多大呢？
嗯，
然后这个 VJ23X 说：“我这223岁
啊。”
你多大呢？他说：“我还没到200啊。”但是不说这个了，就是说回刚才话题上吧。每过10年人口就翻倍，一旦银河系被填满，我们就在10年内，我们就能，注意是能啊，在10年内再填满另一个星系。
嗯，
再过10年我们就能填满2个，再过10年填满4个。100年之后，我们就能填满1000个星系
啊！哈，
1000年之后，填满100万个，再过10000年，我们就能填满整个现在我们已知的宇宙。然后呢？然后 VJ23X 说：“还有附带的一点得考虑，怎么解决运输问题呢？我不知道需要多少颗恒星才能把一整个星系的人口，然后直接就搬到一个新的星系里。”然后这个刚才说这个年轻一点的这个啊17J 说：“好问题哈，人类现在每年就要消耗2个恒星的能量了。”
嗯
嗯。
然后他对面回答说：“但大多数能源还没能利用呢。”
嗯，
对吧？毕竟我们银河系本身每年就要输出1000个恒星的能量，我们只利用了其中的2个，对吧？对面说：“我同意你说法，但是。”即便利用率能达到100%，我们就只是推迟了结局的到来啊！
嗯，
我们的能量需求以几何级数在增长，比我们的人口增长速度还要快。在消耗完星系之前，我们就已经消耗完能量了，对吧？是不是个好问题？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嗯，
然后，这个 VJ 说：“那我们只能用星系之间的气体造新的恒星了，就跟恒星产生的原理一样，对吧？”然后这个 MQ17J 他对面人。讽刺说：“那要不然，对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浪费的散失的热量，对吧？”
嗯。
然后他对面的人说：“可能会有办法逆转熵增，我们要去问问星系计算机了。”
这时候已经是星系计算机。
对，
嗯。
然后这个 VJ23X 说这个话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严肃，但是那个 MQ17J 这个人就从口袋里拿出了他的星系计算机连接器，把它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嗯。
没想到就是阿西莫夫想象里吧。过了好几万年，这个电子设备的便携性可能
还
刚刚追平2023年
，
对，差不多。
但那时候想象极限就是这种便携终端，
能揣兜里，
能揣兜里。
不，你想，在他的想象中，人类能 设计出能揣兜里的设备的时候，
已经了不得了。
它能连接到星系计算机，
嗯、
是的。
对，我们现在从兜里拿出我们的东西，发现已经都没电了。
对，
啊、嗯，人类不行，
人类不行，
人类不行，
赶不上。
对，反正说回来啊，说这个 MQ 幺七 J 它就很严肃，
嗯、
说我倒是真的，你说的问到我，我真想问一下，因为总有一天人类就得面对这个问题。
对，
然后他很严肃的看自己那台小小的计算机连接器，阿西莫夫想的还很清晰。
嗯，
他说他只是一个边长两英寸的立方体，
嗯，
本身没什么厉害之处，但他通过超空间连接着为全人类服务的伟大的星系计算机，把超空间考虑在内的话，其实这个玩意儿是星际计算机的一部分
啊。
啊，他停止了动作，然后他遐想自己在永生之年能否有机会去见一下这个所谓的星系计算机。
嗯，
他坐落在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如蛛网一般的能量束支撑着物质，在其中涌动的这个亚介子流啊，取代了古老笨拙的这个分子阀门。
啊、哦，又
基础又上升了。
不过尽管是这种所谓的亚以太构造，啊，星际计算机的直径呢仍然超过了1000英尺，想得非常清晰。然后他突然就对计算机连接器提出了问题：熵能过程能够被逆转吗？然后 VJ23X 吓一跳，立刻说：“哇，不是。”我没有真的想让你问，没想让你问了。他说：“为啥呀？”他说：“我们都知道，熵增没法逆转。
嗯，
你不可能把烟和灰烬就变成重新变成树。
嗯，
还是那句话，就是在热力学定律面前，你就要放尊重点啊。
嗯，宇宙终极定律，你自己考虑好
对
啊。
嗯” MQ17J 问道：“说你的世界上有树吗？”还想问呢。这个时候，星系计算机的声音吓了他俩一跳，他俩就不说话了。这个声音从这个桌子上小小的计算机连接器里传了出来，很单薄但动听。他说：“数据不足，无法给出有意义的答案。”
还是那个
VJ23X 说：“你看，你听到吧？”于是这俩人又说回到他俩要交的那份报告上。
嗯，
啊，结束这一段。
嗯，
下一段，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名字，叫泽伊普莱姆。
嗯，
他的心智以淡淡的兴趣徜徉于新的一个星系当中，这个星系当中散落着无数的恒星，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星系，
嗯，
但他能看完所有的星系吗？太多了，里面每个都填满了人，但是里面那些人装填的都是死气沉沉的身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类的那个精华出现在这里，出现在了太空当中，是心智而不是身体，他们不死的身躯留在行星上，
现在已经是精神的这样一个
啊，跟那躺着一动不动的、
嗯、
度过好多好多个时代。有的时候啊，这些躯体会起身做一点动作，但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
嗯，
啊，群体的数量虽然无比的庞大，但出现新的人类个体越来越少。
嗯，
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宇宙中几乎没有为新的个体留出空位了，对吧？
嗯、
然后另一个心智的非常纤细的触角掠过，然后打断了刚才这个人叫泽伊普莱姆这个心智的沉思。然后他说：“我叫泽伊普莱姆。”他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叫迪萨布文。你的星系呢？”就可能是问他的出身嘛。
嗯。
他说：“我们就把我出生星系就叫做星系。”
哦。
啊，你的呢？啊，他说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把我们自己的星系叫星系
啊，
很合理，很
合理。但是这个有一点就很奇特的地方保护主义气质，你知道吗？
嗯、这点的话，我就想说，大家可以回去听一听那个戴森球的创作者戴森，
嗯、
他严肃的讨论过文明的层级，他认为的高层级的文明、
嗯，
其实有的时候就接近
现在
这个样
子、
啊。然后刚才那句话不说嘛，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星系叫星系，很合理。然后这个普莱姆说：“对，反正所有的星系也都一样，对吧？”结果对面说：“不是所有的星系，人类肯定起源于某个特别的星系，这个星系与众不同。”
嗯，
所以普莱姆说：“啊，那是哪一个呢？”他对面说：“我不知道。”
嗯，
宇宙计算机肯定知道。
哦，
嗯、那我们去问问他吧。你不说这个，我没什么想法。你问我好奇了。
哎，
于是泽伊普莱姆作为一个心智，他的视角变宽了，宽到星系本身都缩小了。变成一团新的更为离散的粉末、
哦、
撒在更为宽阔的背景上，
他这是直接延伸了这个精神影响范围，
对，有好几千亿个，他们上面都容纳了不死的存在、
嗯、
都携带着智慧，这些智慧生物的心智呢，自由地徜徉在太空中， 然而其中一个星球更为独特，这个星球是起源，在遥远模糊的过去，人类就只生活在它之上。
嗯，
泽伊普莱姆一心就想找到这个星系，于是他喊道说，宇宙计算机啊，人类起源于哪个星系呢？
嗯，
宇宙计算机就听到了，因为在太空中的每一个世界上它都安装了接收器，每一个接收器都经过超空间连通了某个未知的位置，在那里呢，宇宙计算机孤独的存在着。泽伊普莱姆这个人，这个心智呢，听说只有一个人的思维曾经穿透进宇宙计算机的感知范围，他声称自己只看到了一个发光的球体，直径只有2英尺，看不清细节。当时啊，泽伊普莱姆问他说，宇宙计算机怎么可能就那么小啊？
嗯，
回答是这样的，说大部分的他呀，大部分的这个计算机存在于这个超空间当中，他在那里的形态我是想象不到的，任何人都想象不到。
嗯，
因为泽伊普莱姆知道很久以前人类就不再制造宇宙计算机的任何部位了。
嗯，
每一台宇宙计算机都是由他的前任设计和制造的。
嗯，
每一台宇宙计算机在它存在的100多万年时间里积累了必要的数据，
嗯，
用来制造一台更好更复杂然后更强大的继任者，
自升级。
对，它储存的数据和特征会在新的那个继任者当中显现。
其实从第一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再，
对，
它就不再就是由人类来设计和改造这个东西。
是的，
对，
嗯。所以呢，宇宙计算机呢，打断了泽伊普莱姆刚才想的一些事儿，不是用语言，而是用直接的引导。
嗯，
啊，泽伊普莱姆的精神引导进了这个昏暗的这个星系的海洋中，其中一个星系被放大到能看清它里面的恒星。
嗯哼。
然后一个想法飘了过来，这个想法来自异常遥远的地方，
嗯，
但是这个想法很清晰。他说：“看，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星系。”
嗯，
但是他看着没什么独特之处，跟其他星系都一样。
嗯，
泽伊普莱姆就遏制住了自己失望的这个情绪。一直伴随在他左右，不是还有个心智吗？叫迪萨布恩，那个心智突然说道，
嗯
嗯：“人类啊，就起源于其中的一颗行星，一颗恒星。”
嗯，
宇宙计，对，宇宙计算机说。人类起源的恒星已经爆炸了
啊！
它现在是颗白矮星
啊，寿命到头了，已经啊，太阳。
对，泽伊普莱姆惊吓了之后，脱口而出说：“那里面的人都死了。
嗯”
宇宙计算机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及时的建造一个新的世界，安放他们的身体。”
嗯，
泽伊普莱姆说：“啊，对，那肯定啊。”
嗯，就咱现在不也整这活吗？
对啊啊！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失落。他的心智呢就不再纠缠这个人类的起源星系，把它弹了回去，他消失在这个模糊的针尖般的光点之中，他也不想再看那个星系了。
嗯，换句话说，
距离他已经无限遥远。
嗯
嗯，
他不想知道。
嗯，主要是这个计算机的回答，银河计算机的回答呀，没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嗯，
你说对
啊。
嗯，然后这个他身边人说，迪萨布恩说：“那怎么了？”然后看他这么伤感，他就回答说：“恒星啊，正在迈向死亡，我们文明的起源的恒星都已经死了。”
嗯，
啊，他对面这个萨布恩说：“恒星都会死，很正常。”
对呀，
但是呢，
多长时间之前没讨论过这事儿？
普莱姆就说：“但是所有的能量，
嗯，
所有的能量都消失之后，我们的身体也将死去，你和我就会跟着一起死。”萨布恩说：“那还有几十亿年的时间呢。”
这时候已经延展到几十亿年的时间了。
嗯，对，但是他的回答是：“我希望几十亿年之后，这件事不会发生。”
嗯，
宇宙计算机啊，恒星怎么才能避免死亡？迪萨布恩觉得这问题挺可笑的。你问的是怎么才能逆转熵增？
熵增，哎。
随后，宇宙计算机给出了回答：“数据不足，无法给出有意义的答案。”
嗯。
泽伊普莱姆的思绪呢就飞回了他自己的星系，他也不再惦记着这刚才他的这个旅伴迪萨布文，他的身体可能就是他这个旅伴的身体可能保存在10000亿光年外的某个世界，
对，
或者在一个跟泽伊普莱姆临近的恒星上，但是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网友，
对吧？对，就是网友。然后闷闷不乐的泽伊普莱姆开始收集星际间的氢气，他想造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如果恒星终将死去，至少趁来得及还能多造几个。
嗯，
就是这段
嗯
结束了，然后到下一段。
怎么精神文明越发展还越走向虚无？
对，
哎
啊，然后说人在自省， 从精神上来说，人就只有一个，他有万亿亿亿亿个不老的身体组成，每一个身体都有自己的地方，每一个身体都在安静的休息，不会受到岁月的摧残，每一个身体都有完美的机器人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机器人也不会腐朽，而所有身体的心智都自由地互相融合了，难以一一分辨。所以人说宇宙快死了。
嗯，
人看了看昏暗的星系，那些巨大的恒星，那些挥霍无度者早就消亡了，化作了模糊且遥远的过去中最模糊的记忆，几乎所有的恒星都变成了白矮星，慢慢地走向终点。也生成过新的恒星，用的是恒星之间的尘埃，有些是自然过程，有些是人造的，但它们也消失了。白矮星呢，能互相碰撞，释放出那种洪荒之力，能创造新的恒星，但一千个白矮星也只能产生一颗恒星，而且这些恒星也最终将灭绝。
嗯，
人又说，根据大宇宙计算机的指引，节约使用的话，宇宙中剩下的能量还能支持几亿年。
这下大宇宙、
人唯一的那个人就只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
嗯，
人说，但即便如此，它最终还是会结束。
嗯，
不管如何节约，如何坚持，能量一旦消耗就没了，无法重新利用，伤肯定会增加。
嗯，
直到最大值。人说，熵增可以逆转吗？让我们问一下大宇宙计算机。大宇宙计算机呢，围绕着他们，但不是在空间中，它没有任何一部分在空间中，它在超空间，由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的东西构成。它的大小本质不再是人能够理解的术语可以描述的。人开始问，人说，大宇宙计算机，熵增怎样才能逆转？大宇宙计算机说，数据不足，无法给出有意义的答案。
嗯，
人说，收集更多的数据。大宇宙计算机回答，我会收集的，我已经收集了1000亿年，我的前任和我曾经被多次问到这个问题。
嗯，
我收集的数据仍然不够。人问道，会有一天能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吗？还是这个问题在任何可预见的情况下都无解？大宇宙计算机回答，没有哪个问题在所有情况下都无解。
嗯，
人就问，你什么时候能够掌握足够的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大宇宙计算机说，数据不足，无法给出有意义的答案。
嗯，
人问道，那你会继续努力吗？大宇宙计算机说，我会。
嗯，
人回答说，我们等着你。
嗯，
就是这段，其实这段也没有结束啊，
没结束。
恒星和星系死了，熄灭了，在燃烧了10万亿年之后，太空变得黑暗。
嗯，
一个接着一个的，人跟计算机融合了。
嗯，
每一个物理的身体失去了他心智的身份，但过程中更多的不是失去，而是得到。人最后的心智在融合之前停了一会儿，他看着空无一物的太空，那里只剩下最后一颗暗星的残渣，四周是非常稀薄的物质，被逐渐散失的热量随即的牵动着，
嗯，
逐渐去逼近绝对的零度。人说，计算机，这就是终结吗？这片混乱就不能再逆转成宇宙了？你办不到吗？计算机回答说，数据不足，无法给出有意义的答案。
嗯，
人最后的心智融合了，只有计算机存在，也存在在超空间之中。质量和能量终结了，跟他们一起终结的还有空间和时间，甚至连计算机的存在也只是为了解决他从未给出答案的问题。
这下啥都没了。
对，
嗯，
10万亿年之前那个半醉的人问了一台计算机，那台计算机对此刻的计算机而言远比那时的人跟现在的人区别还要大。
是，
所有的其他问题都得到了回答，在这个最后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计算机不会解放自己的意识，所有的数据都收集完毕，也没有什么可以再收集了。
嗯，
但所有已收集的数据尚未完全关联起来，也没有在所有的可能的关系中组合起来。
嗯，
一段没有时间的时间被用来干这件事儿了。
嗯，
计算机终于知道了如何逆转熵增， 但现在没有人能够听取计算机给出最终问题的答案，
没有人了。
嗯，没关系，答案本身通过展示它也能解决没有听众这个问题本身。
是，
又过了一段没有时间的时间，计算机思考了如何能够完美的做出展示。
嗯，
计算机呢小心翼翼的组织起了自己的程式，组织起了自己的程序。计算机的意识包裹了曾经的宇宙，在已经成为混乱的宇宙中沉思，一步接着一步，必须把每一步都完成。然后计算机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故事结束了。
嗯，
最后的问题就是特别恢宏的一个故事啊，就是，
而且这个结尾
就是字面意义的文学名著。
嗯，
结尾真的好棒。
对，就是巨大，就是怎么说呢，
在结尾最后一个问题
啊，
然后跟人类最初的问题
对
连在一块了。
是的。
嗯，
所以就是这个故事很多人应该都特别喜欢，我也特别喜欢。就是他给你打了个样，就是科幻可以想多大。
嗯，
就是可以想这么大。
是
啊，就是大到时间和空间的尽头的之后。
嗯，
然后他甚至还会回到人类能理解的世界创生。
对。
嗯，
他最后那个结尾太美了，
太美了。
嗯，
对，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
嗯，
而这个过程中有一种朴实的观点，就是这个什么都没有呢，也是人把自己推向那个最后的问题。
嗯，
人把自己推到无法聆听这个问题。到最后呢，当世界再开始了，又有新的人存在于这个宇宙里。
是
啊，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妙的故事啊。
嗯，
这故事非常非常妙。它妙还妙在就是它跟阿西莫夫别的故事很像，就素了吧唧了，纯点子。
嗯，特别干净。
它每一段就是一个就是可以拿出来展开写的。
就是你说的好听，
很复杂的。
你说好听的是干净，说不好听的是压缩太过了。
嗯，
对，
就是很像刘慈欣。
他那个对，他那个逻辑像是机器把每一次自己问到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
嗯，都想
给保存了下来。
对，
就是他出于
到最后的最后，就是宇宙变成了一个东西。
嗯，
就是宇宙在最后的问题的这个设计里，就是所有的熵增耗散掉的所有的东西，
嗯，
使得整个宇宙变成了
一个大蒸锅，走向热寂。
对，甚至不只是走向热寂，它变成了那个新的宇宙的种子。
嗯，
就是说宇宙如果之前不做这些事儿，它就不会成为这个种。
嗯，
它其实有点给这个热寂，或者给 无止境的熵增赋予了一个很大的意义。
嗯
嗯，
就很有意思。这个点就是它不是指向一个虚无啊，说因为有热力学第二定律，
所以宇宙完了，完了就是完了，
我们就废了，我们就是以后就不管怎么着就怎么就不是了。
嗯，
它这故事往俗了说，就有点类似于说，你不能说吃了七个饼才饱，然后你就只吃第七个饼。
嗯
嗯，
文明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就这么过来。
是，而且这个故事中间的那么多个场景，
嗯，
其实从第一个场景开始，当他们跨过了就戴森球这一步
是
之后，在整个故事中其实就只有一个问题。
对，
就是因为在这个计算机完成了这个最伟大的计算之后，
嗯，
你就会知道
其他问题都是小问题，
就人类不存在问题，就是人类不会对自己提问题，人类任何问题向那个计算机提出都有答案，这就不叫问题。
是
啊，
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百万富翁，
嗯，
他不会觉得这个钱是问题。
对，
就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是这样，
从那一刻开始，人类就只面临一个问题。
对，
嗯，
所以说就是特别特别好。
对，
是能把生存的这样一个探讨，啊，推到这个就是宇宙的逻辑顶端的这一步。
嗯，对，就是怎么说呢，像老白之前录那个宇宙学的节目里，
嗯，
他录那个星际信使那本书我也看了，我很喜欢。星际信使，
嗯，
虽然其实是一个科学家很不高兴骂街的事儿，
嗯，
但是那个书有一个主旨，就是当你有机会进入群星之间的时候，你回头看，你觉得地球上的所有的事儿都小事儿。
嗯
嗯，
你都可以放平心态，然后不是说就无视地球上的饥荒、战争和死亡和贫困，
嗯嗯嗯，
是说你就知道你值得为他努力。
嗯，
你不会因为这个努力了一年十年一百年然后狗屁成果好像都没有就气馁、
嗯、
就是当你在太空当中回望地球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文明中所有事都值得你咬牙坚持下去
是
对我觉得最后的问题作为一个科幻就是他给了你一个很他一种非常巧的事把你弹得巨远当你站在宇宙的尽头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人类所有的困难都你都值得
嗯
值得一代人接一代人的就这样啊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他的整个故事格局稍微小一点你可以做出很多非常有这个戏剧
秀气的
秀气而且有戏剧冲突的点比如说你可以去质问人类为什么要把自己填满这个宇宙
对
什么之类的就是
他那个
因为我们能
不是我觉得就这篇里边
因为能
他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那个描述人类在宇宙空间的增值就非常他妈有丝分裂
对
是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做的非常的就是精彩而且它可能很有动荡比如说像战锤 40K 是吧
那
一个不小心你就指不定只来
非讲这个啊
干出杀掉了一半人口这那的都可以但是人类最终还是把整个宇宙都填满了也就是说当你有机会成为那个和计算机最后融合在一起的人的时候你回望这个宇宙大几百亿年没有什么事儿，
对，所有的精力都在里面了。
但是你又不能什么都不干，
嗯、
否则你就走不到这一步。
就是他中间有一度时间让我惊叹于这个作者，他规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最早一批人类意识到我可以向机器人提这个问题的，
嗯、
就是终极的问题的时候，
哎、
嗯，
其实他会面临一个群体人类群体的茫然。
对，对是的。
嗯
就是
把那边跳下去了，
就是吃完七个饼
对，
就再也没有的时候，
对，
怎么办？
其实人类会面临一个我连第一个饼也不想吃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状态。但是，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阿西莫夫做的这个思维游戏，他的结论是这样的，
嗯，
说既然到有了那一步，我们就一定能到最后这一步，所以中间我们可能会有那么大几千、大几亿年，
对，
迷茫。就他妈迷茫了。
对，而且他
人类一定能走出来。
这几个场景，对他带有那种特点。
对，
就在这几个场景中，你看到人类就是大跨步的，
对，
向外去拓展。
对，
这个妙就妙在这个跨步中间到底摔了多少次，这个故事并不需要给你讲，
没有跟你说，
他可能中间摔了无数次，
包括文明形态的
演变
、啊，
对，
然后智慧的这样一个不同的状态、啊
嗯，也许可能甚至真的有别的文明，我们还跟他们论过、辩过经，
对
说你知道吗？我们最后有个问题，
对，这都不好说，
这都无所谓，
对，
这就是无所谓，因为最后的问题就在宇宙终结前，
他给你直接摆的是那个现实，
对，
然后那现实带来一种特别昂扬的，
对，我就问了，
对，
啊，计算机既然现在作为最后一个人你都没法给我答案也没有关系。你那个人类我特别感动的是他最后会问计算机你会接着算吗计算机会。那一刻就是我觉得这个桥段我不知道阿西莫夫是有意为之还是说自然而然他觉得应该有。但是他实际上铺垫了一种就是那个计算机确实是宇宙本身了因为人就在宇宙本身有那么多人已经成为计算机了。那个回答不是就狭义的字面意义上的计算机的回答，
那是灵魂传承，
那是人类文明和宇宙，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接近于是一个东西了。他回答说我还要，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一瞬间那个尺度，就是那叙事的尺度之大，是非常震撼的。
是，
就特喜欢。
是，
而且在前面几波就无数次的，
对，
我们说用这个重复的手法，
对，
在渲染说。数据不足无法回答有意义的答案这件事儿，就一次次的，就是相当于你在读的过程中，每一个浪都拍在那儿停的那种感觉，然后到最后一波，就终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
是的，
的那一瞬间的张力确实非常恐怖，
是，
特别妙。这故事，
而且又短，
对，它短，
重要的是在于它短。
所以呢，好的科幻还有个特点就在于，就是它的表现力来自于那些它没写的部分。
对。
他写是一个结构，那个结构的内和外都特别的有创意力。
确实，他没写的这个部分，恰恰就是人类本身这个文明的特征，在宇宙里边不断的去扩张的这样一个结果。包括说，其实我觉得就是阿西莫夫在这个小说的环节里边，虽然说他是以片段留白的这样一个形式，来插入的，但其实他也隐藏了很多。 人类自身的就是特征性的话题。
对
啊，比如说就是第一个部分，两人大喝特喝，喝完了之后，其实他们隐隐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指向的终点应该是什么，但是大伙儿选择装糊涂，
对，就是那个还是吃，
就是人类就这样，
人类就这样，
人类
这样，包括说那个就是第二个故事的父母啊，也是一样，装糊涂，
后面哪怕人永生了，
对，
真人都只有心智了，
对，这都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儿，
对啊。总是愿意把它扔到最后，
对，但是就是说到了最后的最后，人说
就怎么办
怎么办，就是你终究还是要面临那一刻，而这个故事的就是他的光明之处或者是理想，他的就是那种技术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之处就在于说机器还在算，
对，机器不会放，就是放
弃，机器不放弃，
因为那个
机
器
还在算，
那个机器就是文明，
对，
就是特别好这点，
对，
其实看过这个之后你也能看到，就是说虽然宣传上会说，但是你对这个事儿有体悟，应该就是看最后的问题，就是像刘慈欣写三体，就是特典型，我觉得你能看到就是阿西莫夫对他的影响，
对，
和克拉克对他的影响
就很典型，就是啪嚓一段扔出来，
阿西莫夫对他的影响其实已经很典型，就死神永生中有很多甚至处理手段都跟这段特别像，
特别像，
对，
就是一大段一大段的，然后尺度就是指数级的爆炸，
拉的巨开的那个东西，
我当时第一次看这个死神永生的时候，最后的后半本那感觉要给我大脑撑爆，我说你等一下，你慢点，结果就一下尺度就拉了那么广，包括它的结尾，
死神永生这块的话，其实就是你读到后半部分就有一种我操，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
跟不上。我说等一下，
来不及了。我就是作者也是来不及了，作者就是我操，我得赶紧把我这些东西全扔里边啊。
但是对，但是你能看那个结构和这个最后问题
是
就特别像，
是
啊，特别妙。我后来发现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就是宇宙终结，这样的一个故事。就这样类型的故事，但是我刚才想了想，在节目最后我想不到，想不起来了。就是有一个短片，大概好像也是国外的一个短片，我在科幻世界上看到了。大概就是，有一个宇航员，他需要在一个这个悬浮在黑洞边缘的观察站，然后出一次任务，然后那个任务大概就是观察这个。是个短程任务，大概就是看他一阵子他就回去了，结果他在这待着的时候，这个黑洞的检查站出了问题，结果导致他的轨道往下掉了一段，然后上不来了，他卡在里头，
进入世界边缘了，
对，他卡在里头之后，然后就是他就慢性死亡了，就是大概是他那个能量嘛，只能让这个检查站缓慢的离黑洞越来越近，
但无法摆脱，
无法摆脱，他出不来了，于是呢一开始他和他的这个就是同僚们的对话有一个很短的延迟，后来延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到了就是他就几天的时间，然后他的妻子他就已经都去世了，孩子长大，然后后来甚至就是几代几代的人类文明就后来逐渐的就跟他断了联系，他实际上在那儿就只是往下飘了个一小节，
因为时间被拉慢，
然后这个当然这个短片的结尾是他使了个什么招，那段有一段巨硬的那个物理学的原理一顿说，我没看明白，反正他就出来了，但是在那之前他最后就是想到了死，就是要么把这关了，然后我就直接坠向黑洞了，
就死了就算了，
然后那个那是年幼的我第一次意识到就是相对论在说什么，就他说他大概里面有段表示这样的，是这个死亡也并不是没意义，他能看到宇宙的终结，
对，
因为它离黑洞越来越近，相当于它的时间越来越慢，
对，
也就是说外面越来越快，
对，
所以等它就是在小说里啊，它掉到黑洞世界上的时候，它看到的就是宇宙最后
接近灭亡的那一刻，
最后那一刻，
对，
我当时就想，我操，太美妙了，要我我都没往里跳，
我选择往里跳，
我也想看一下，就是当时我有一个这个感觉，但是后来它出来了，然后那故事好像讲了一个很就是。结尾有点讽刺，就是大概是好像是他们来这个黑洞路程中扔掉了一罐排泄物，扔到了某个星球上，然后结果就是以那个为基础，那个上面的星球已经有了文明，
产生了文明
大概是好像结尾是那么结的，但是就是那个短片里就是这个环节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就是当你往黑洞掉的时候，你的时间静止了，其实反过来你就看到了
无限的
无限宇宙会在你面前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嗯、
越来越快。
是，
对，就是是这个点。
嗯，
而且还最后哈、啊，我想说，我喜欢点饼干，跟这个短片是有关系的。
你我觉得有点找理由，
没找理由，真的是啊。但是
白老师怎么看呢？
我就放弃了，你知道以后那个吐槽他就是你的问题，你的事儿。
真的，真的就是
我要退役了。
就是、我看那个，其实不是点饼干。
来来，你们快，我听你讲讲。
其实不只是点饼干，
嗯、
就是真正让我有这个感觉的是那个通用区别针这个点击放置游戏啊、这个游戏推荐我的是之前。来我们这儿实习过的一位技术大佬，当时做那个 Game Shell， 那个 DOT， 那个小伙推荐给我，然后我就两三天就把这个通用区别针点完了。
嗯，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哎，我现在讲的话就剧透了。
嗯，
但是通用区别针是教会了我点击放置游戏的最核心体验是叙事的
这
个游戏。
你是提过这个观点？
对，就是他得讲一个好故事，我才哇太好，
我才能去点。
对，点到最后我才觉得那么好。所以这在这儿我就剧透了啊！如果各位听到这儿，
你想试试这个？
对，你想试试，就是这对这个通用取别针就是最后的问题，最后的取别针就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就不要听后面这段，我大概给大家讲一下。这通用取别针是个网页游戏，
嗯，
一开始这网页是空的，就只有俩按键，就是整一节铁丝儿，然后给它弯一下，弯成取别针，
取别针，
然后对，就做这个事儿。
嗯，
后来你用这个取别针可以卖钱。就它是那个我比较早接触到的不是纯点击的点击游戏，就是如果你不把那个买原材料的钱和那个取别针的卖价那个控制好，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亏到，你又得回去守点，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是有大量决策，然后后来你就会这个垄断取别针业务，然后就开始在地球上疯狂的生产取别针，再后来你就那个建立轨道控制站，然后在轨道中的矿藏中疯狂的生产取别针，狂弄，然后用取别针为了生产取别针弄一个计算机，然后这计算机就开始升级，后来计算机逐渐
自动制造取别针，
有了意识，然后甚至这个用取别针制造战舰出去跟那个对。
那取别针制造战舰，
对，反正就他那意思吧。
他妈资本主义终极理想，
折腾到最后，最后的最后，突然就是有过了一个度之后，你的一个 UI 就会乱掉，乱掉之后会有一个宇宙外的文明与你对话。大概意思就是你做这些到底有什么用？
你要干嘛？
对，你到底想怎么着？我说我就同意跟我取别针，
就玩到最后觉得这游戏在骂你
啊、但是到最后，你可以把一切归于虚无
啊，
然后再接着点。点出新的第一个你的取别针，我的、
回归到、那个、
对，我的意思就是我在点击很多点击放置的游戏里看到了一种就是跟那个最后问题一样的那种，那说不上来的那个规模效应，就爆炸那种规模效应，
就是因为单纯目的而产生的膨胀的那个、
对，就是那个一下炸裂的那个，对，那种感觉，
就是。他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他那个不忘初心，是吧？
对对对，
啊、
最后，
或者说那初心不重要。
最后说要有光，
对，
最后要有光，
嗯、
就跟那个
要有光就能把那个，
因为没有光那取别针不好窝。
对，光照亮了之后，在空白地区有一节铁丝儿，
对，
有一个取别针，
有光的地方就能，
对，
就能把那个就是人类提出的终极问题来解决掉。
嗯，
对，
嗯。
因为你想你在点击的这个过程中你就是一个熵增的过程，
对，
永远回不去了，
还是这个问题，
对，永远回不去，
怎么办呢，
对吧，
你做什么事儿不是熵增，
对啊，
还是这个
问题，但是事儿要接着
做，烤饼干需要热，
对
对，有热那就有熵增，
对、
对，这就
太妙了，
就跟之前瓦斯拉夫斯米尔的能量与文明那本书里边说的就是、就是你任何的就是文明或者是智慧，他如果说但凡想明白一点之后，他就一定要离开目前自己这样一个就是文明状态，
是的，
生存所依赖的能量框架，
嗯，
他一定要离开这个框架去寻求更新的规模更大的框架，因为如果你无法在一个框架之外突破的话，你就会在这个框架里边热寂而死，
对，
就好像就是地球，我们在地球上消耗的所有能源实际上是几亿年几十亿年的太阳能化石能源、然后其他这样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说你的所有的文明的生产和能量利用框架全都依赖于地球，最后就是地球就会变得把我们热死， 对，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走出去。那这个时候呢，你有走出一个需求了，你就要提这个事，你就要提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该怎么走出去，或者是类似于这样一种东西，
哎、
就是
而这个
问题到最后
无限延伸，
无限延伸的时候、
嗯就是，
这个问题到最后就是阿西莫夫的问题，就是
你会不断往前走，然后停在宇宙终结那一刻。
对，就是熵增是否能被逆转？
嗯
啊，
反正你得问，
对你最后一定要问出这个问题。
是的，反正就是这样的一期啊，
嗯，
希望大家听得高兴啊，以后我们找点别的，
肯定高兴、
啊。对，再。找点别的再给大家讲讲，
但不得不说，就是这一篇真是那个当年彻底改变了我对科幻的认知的一篇。
嗯、是的呀，
就是
太美妙了啊！
对，太美妙。
行，那我们之后的这个科幻的节目再见。
哎，之后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他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稽核网、稽核 App 独家放送。